首先，彻悟大师举出念佛法门的一大纲宗，是真是为了了生脱死的，发起大乘菩提心，以深信切愿支持阿弥陀佛名号。这16个字是念佛法门的纲宗心要。那么这个4句16个字要落实在一个敬业行人的心态和行为当中，他才是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否则，他没有这4句话的落实，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挂名的念佛人而已。那么这4句话真的要落实下来，首先成为我们的知见，变成我们的行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首先要看来看，真为生死。我们学佛是什么？是真为生死来学佛。对于佛教徒来说，他面对的就像沙门者学死者也。沙门修道的人就是学这个死字，了解死的无常，超越死在这个死之上有一个不死的这种道，我们要做这种事情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因缘了。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真为了生脱死来学佛的话，你来接触佛教，读了很多经论，听了很多开示，都成为戏论了。是你生活当中一个点缀，一种游戏一种拙劣看点禅宗机锋转语，我去炫耀一下，说明我很有水平大家聚聚会，像沙龙一样的，你要来充实一下生活真为生死发不了。他不知道到佛门里面是干什么的于是他就求升官、求发财求彩票，我这个赌下去能不能赚到钱能够我拜到寺院拜一拜，能赚到钱，能让我今天赚钱，佛菩萨很灵今天没有赚到，佛菩萨不灵不好他都是这都成戏论了。人家为什么说佛教就像迷信？你真的这么弄的话，就是迷信呢。等你求了一个愿我今天赌了赚了很多钱，明天皮一挂香蕉来还愿希望下一次赚得更多他不是去求证生命的真实相，不是真为生死来接触佛法。那么，要真为生死之心要发起来，要我们智慧的关照生命当中有很多真相我们要明了在这个3界6道的这样的轮转当中，我们具有种种的苦八苦交煎呢。在所有的苦当中，没有比生死更苦的事情。人的生命可不是人死灯灭了，可不是这一段几十年的光景了。你死了，你的神识带着你的业力还要轮回还要找一种生命的解体载体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那么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的背景当中来关照。由于我们真为生死发不起来，是看不到，就像我们看一个电影，这个胶片，我们只看到一个胶卷，不知道下个情节怎么发展的，不了解这个过程的。那么佛菩萨他无眼圆明他能够关照到众生的生生死死的全过程所以他才升起大悲心你本来是有佛性的，怎么冤枉的受这么多轮回的苦 而且更多的是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啊。啊，我们人道的众生属于胎生、胎卵、石化种种生命形态。这胎生，这一次胎生了，下辈子又换，像换一个房间一样的，又是胎生了。啊，今天是人的皮了，下辈子又换了一个皮了。那下辈子换什么皮呢？都自己都不能做主宰的。啊，这种轮回从一个胞胎进入另外一个胞胎，舍一个皮带做一个皮带，这已经是很苦了。啊，在这很苦当中，你在轮回还没有出得来，更多的是要堕落啊，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啊，人生很难得啊，但是得到人生，失去人生却很容易啊。得人生如爪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所以下一辈子就投到猪胎里面变成小猪了，投到狗胎里面变成狗了啊。这些猪狗的胎都钻过啊，你我们肯定要钻呢。你现身啊，非常懒惰，就想睡觉，睡了就吃，吃了就睡啊。你可不是下辈子你就变成猪呢？猪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最大的快乐是在那泥坑里面滚一滚，摇头晃脑啊，蒸到哪里都是泥巴，但是他觉得很自在啊，还像禅定状态当中一样的啊。别人打他一下，他就害怕了啊。猪啊。猪尽管快乐啊，但是愚痴啊，啊，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有时候觉得做哲学家太痛苦，了解世间的苦恼太多，啊，所以有个选择啊，是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呀？啊，那我们还是选择痛苦的哲学家好一点的，啊，猪尽管快乐。但是马上长好膘肥了，就是人间一道菜呀，它是八难之一呀，不能闻佛修行啊，愚痴啊。啊，你这个狗啊，现在我们看人有分别，看到当官的就奉承，看到那个贫穷的人就高傲的不得了，这你这个你狗眼看人低，你下辈子可不成了狗了啊，狗腿子了，这些都跟我们生前的习性有关系啊，这个都钻过啊。驴皮带马皮带何所不取，好啊，你今生欠了人家那么多钱你不还，你缴赖啊，借钱的时候像孙子，还钱的时候像啊老爷啊，人家债主来上前要钱，你说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不还你可不是要下辈子变成马变成驴变成牛去还吗？你能不还吗？啊，这些都是因果呀，啊，所以这个人生最难得到而最容易失去，这可是很悲痛的事情呢。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相啊，阿罗汉正果啊，了解八万大劫以来生生死死的情况，他那种看到自己三恶道受苦的那种情景呢，那都在他正果的这份上，他都胆战心惊，流出血汗了。啊，我们在这里啊，不害怕呀，等到这个果来了，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一念之差，便落到三恶道里面去。为什么一念？很多说我们违法犯罪做错误都是一念，虽然这一念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会这一念？这一念这么坚固啊，这个时候看到好东西非要去抢啊，不抢就不自在啊，就很痛苦。你这种助贼的心理，这一念可不是啊当时的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啊。啊，那么你犯罪都是一念，你堕入三恶道就是一念，你成佛也是一念，往生净土也是一念啊。那这一念的做主宰可不是一个，可是一个过程所凝聚的。 啊，所以一念之差就落到三个道。到了三个道里面是容易进去呀，就好像大石头滚到山里很容易滚下来，但要出来就太难了。啊，你造作五逆十恶的重罪到地狱里面去受罪，那是万死万生，时间非常久远。有时候到了坏劫的时候，你的罪没有受完，还要转移到其他的啊世界，继续在地狱里受罪，从这个监狱转到另外一个监狱。啊，地狱时长而苦重，那种地狱的苦是太苦了，啊，我们人间所受到的一切的苦，哪怕是碎身万剐的苦，跟地狱的苦相比，也已经是轻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七佛以来，幽为蚁子，啊，蚁子就是蚂蚁，啊，这是一个典故，佛陀在见。啊，齐桓金舍的时候看到正在挖墙角啊一堆蚂蚁啊，当时就看着蚂蚁就微微一笑，阿难就问为什么佛不会无缘无故的笑啊，佛就说你看这些蚂蚁啊，七尊佛在这个世间示现，他还是蚂蚁啊，这个七佛是佛门常常讲的啊，这七佛为什么常常指七佛呢？啊，我们上一节叫庄严节啊，这一节叫贤节啊。那么庄严节前面的有三尊佛啊，毗婆尸佛、尸奇佛和毗舍佛佛，这是庄严节最后的三尊佛。那么我们贤节的前啊已经应化的四尊佛啊，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佛。那么这七尊佛为什么连在一起？它是指这个一个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因正果，已经断尽所有烦恼的时候，他还要有一百小劫来修相好，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修相好的过程要一百小劫啊，最后才示现八相成道啊，教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这一百小劫是指禁聚天，就是我们的在色界天里面有一个五不还天禁聚天，他能够见到这个一个菩萨经过一百小劫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过程啊。那么这一百小劫里面就含摄着这七尊佛啊，是这样，所以就讲这个禁聚天所看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哎，时间很长。那么这个蚂蚁它执着一个蚂蚁的身体，它也有一个我执啊，所以今生是蚂蚁，下辈是蚂蚁嘛，他认为蚂蚁的身体很好。我们看到蚂蚁很苦，但是蚂蚁它自得其乐，就好像厕所里面的虫看着它很苦，但是它认为它很快乐，在那个粪便里面钻来钻去，其乐无穷啊。所以它由于有个我执在里面，所以七佛以来乃至多少佛以来，它还是蚂蚁出不来啊。八万劫后未脱隔身，这也是一个故事了，说有只鸽子被这个老鹰所追啊，那个鸽子呢开始就正好有这个碰到这个佛和舍利佛在一起，这个鸽子呢先在舍利佛那里呢，在他的躲在那个影子里面还会颤抖，这个鸽子在佛的那个圆光影子里面就很安稳啊。那么这个佛就问这个啊舍利佛，你看这种鸽子啊，八万大劫以前他是什么变过来的啊？那么舍利弗观察观察这个八万劫，他只有八万大劫的这样的宿命通啊啊！一看八万大劫推到那个还是鸽子啊，那么再观察以后他什么时候脱离鸽身，哎，再观察观察八万大劫以后还是鸽子啊，这说明声闻正果的智慧有限啊，佛就跟他说这个鸽子在八万大劫以前多少多少劫他是怎么过来的 啊，八万大劫之后，未来之后多少多少劫，他怎么割身的罪咒完了，怎么变成人身，以后又做比丘，什么时候成佛啊？说说来。你看八万大劫之前，八万大劫之后都没有脱离鸽子的身体啊。这个畜生道时间就已经很长很长了。啊，这举出这个啊蚂蚁和鸽子的畜生的时间这么长，那么这个鬼道里面地狱道的时间比这还要加百千万亿倍啊。啊，这九经长劫何了何修，而且在这个三恶道里面是无量巨苦交煎，无归无咎，不能休息啊。啊，佛菩萨就是视线过去救，由于他孽障深重，他也接纳不了，信受不了，也没办法得到救度啊。啊，地藏菩萨在地狱度的好不容易度一个众生，度上来以后又回去了。所以彻悟大师就谈这些啊，就是每当谈这些众生在轮回巨苦的时候，那这个汗毛都竖起来啊，毛骨悚然啊。每到念到三恶道的巨苦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焚烧啊。啊，所以这个祖师对生命对轮回这种敏锐性呢，哪像我们一天到晚麻木得很呐、啊，啊，幸福的生活甜如蜜呀、啊，啊，开点什么车，弄点什么冰箱，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得不得了啊。对这种苦难，都很麻木，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痛念生死啊，啊。这个生死问题不能解决，是如赏考比呀、啊，啊，考比就是父母，啊，父母去世的尸体停在这里，你这时候不能怠慢，赶紧要办丧事啊，把后事处理好。这时候你其他的紧要事情都要放在一边去，都是怎么处理父母的后事啊，如赏考比啊。所以禅宗也说，未悟之前如赏考比，未悟之后也如赏考比啊。所以我们生死未了，就得要有这种心态啊，就像父母去世平放在这里，你赶紧要办这件事一样啊，炉就头燃，头都燃上火了，你还能想其他吗？啊，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念佛人有不有这种真为生死心如果真的是炉上靠笔，炉就头燃，一天到晚还能泛泛悠悠吗？啊，跟他念佛，叫他念一万声佛号，他还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呢，我很忙啊，啊，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等你退休以后，你的头都烧焦了，你这个父母的尸体停在这早就腐烂了，你能忍心吗？从中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万修万人去的法门，最后怎么成了一往而无人呢？我们不具有真为生死的前提呀、啊！啊，所以这句话啊，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要落实。